人民幣跌穿底，中國人蜂擁換美金，香港用依招背刺深圳。普京國情之文，談論核戰，評主要應對馬克龍，講詞。北約同日本加深合作，學者話全力對抗中俄極權，無法確認歸屬。德軍誤擊美國軍隊嘅飛機。前美國外交官承認擔任古巴間諜幾十年。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嘅支持。今日係香港時間3月1日，禮拜五，歡迎收睇《希望之星國際要聞》，我係林欣。觀眾朋友們，喺過去嘅三個月裏面，我哋向你介紹咗三高代謝寶，並且收到咗越嚟越多嘅正面反饋。65歲嘅陳女士話俾我哋知，喺服用降血壓藥3年後，佢嘅血壓仍然偏高。然而，當佢停止使用降血壓藥並開始服用三高代謝寶之後，佢驚喜咁發現佢嘅血壓翻到咗正常水平。佢笑住話：以為係自己嘅血壓計出咗問題。
因為下壓好難降噶嘛，但係我覺得即係幾明顯低咗咯，下壓就。
係幾多啊？數值？
80啊嘛，試過70幾都試過，不過我有啲懷疑嚇，我咁低會唔會啊？有冇咁好啊？自己咁有啲懷疑。咁有一次度咧就80就130幾。有一次咧就係30幾嗰次咧就上高係120幾，直情靚到不得了嘅120幾同70幾。不過我話係咪個機即都唔信啊？我係咪嗰啲嘢事啊，還是部機啊？唔知啊。我自己當時就覺得從來冇好似咁靚過咁咯。
更多信息請訪問健康520網站，我們期待帶給你更多希望和健康的消息。即使中共政府一再鼓吹經濟向好，中國的社會經濟問題仍然陷入死循環。根據路透社報導，中國民眾正在以空前的速度用人民幣兌換美金，具體原因仍然不明朗。有人認為可能是人民幣貶值，趕上了平民潤出國外的潮流。亦有中共高官因為擔心外國制裁，急於套現外幣的可能。截至3月1日上午，美元人民幣匯率接近1美元兌換7.2元人民幣，其跌幅仍然沒有顯著衰退的趨勢。請聽報導。
當日的報導亦指出，在2024年1月，中国人用人民币兑换美元的金额创下历史新高，亦是在最近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传出处于美国二级制裁风险之下的消息。原因是这些银行和俄国金融存在潜在交易。目前为止，三家银行急刹车，宣布停止和俄国金融机构的来往。彭博社认为这个反映出北京当局对美国制裁的忌惮。亦是在同时，关于中国金融行业的坏消息在网上疯传，不单止是人民币对美元拼命贬值造成的威胁，外界亦聚焦中共政府难以弥补的债务危机。 X 平台账号老曼表示，根据 Winter 数据，一月份的中国城投债发行量创近半年来最高，达到了3年前城投债最旺盛时期的发行水平。当局在一月份发债4763亿元人民币，不过这些其中的4693亿都用在偿还旧债，借新还旧率达到98.5%，而且3年前只有50%左右，无法相提并论。他警告说，1年前地方政府借的短期城投债现在纷纷到期，必须借新债偿还。债务滚雪球模式已经走到了尾声。鲁曼写道，再这样下去只能够打破现在使用的以债为锚的印钞机制。没锚印钞，政府借债不用还。接下来会发生，那就拭目以待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同样波及香港地区，甚至威胁到其依赖的房地产市场的存亡。3月1日消息，香港特区政府宣布撤销所有印花税，意味着撤销住宅物业需求管理措施。外界指出，此举旨在刺激中国购房者前往香港买房。在这个之前，非香港永久居民买房要交30%的税。这个政策已经成为历史。公开数据显示， 目前香港房价已经几乎跌到七年前的价格，楼盘价格腰斩现象比比皆是。有财经公众号认为，这个举动颁布之后，最受伤的将会是中国深圳。香港可以说是准备将最后对香港有兴趣的非港人购房者都吸引过去，以挽救香港的房地产市场。
俄国总统普京2月29号发布国情咨文演讲，期间警告西方国家核战爆发的威胁。他声称俄国拥有可以击中领土上空目标的武器。之前国际社会传出北约派兵到乌克兰的传言，这个想法由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但是被美英等北约盟国证实并不属实，同时几乎欢迎关于北约派兵的建议。请你报道。
台湾淡江大学外交学系副教授郑钦毛指出，普京29号的国情咨文首先针对是即将到来的3月中旬俄罗斯总统选举，这个比较似一个他对于应对国际情势的政见发表。其次就是针对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提出的不排除派地面部队到乌克兰战场的讲法，这个部分对普京来讲无法忍受，因此他国情咨文比较多的篇幅都是在应对这个讲法。对普京来讲，西方是傲慢而且好战，乌克兰是俄罗斯的内政问题，普京在日前接受美国的塔克卡尔森的访问已经提到了，西方不断的援助乌克兰等于干预内政，一再的重申他所谓的核威胁。目前美国政党内部意见冲突，暂缓对乌克兰的军事和经济的援助，反而我们看到了欧洲各国其实是不断的在提升对乌克兰的各种援助。普京在这个时候在国情咨文里面对欧洲发出警告，这些威吓夹带的核武其实就是向俄罗斯人民表示，只有我普京能够捍卫俄罗斯，能够令俄罗斯免于被国际社会所干预欺凌，选我才能够令俄罗斯继续伟大。普京当局此前已经多次利用核威胁来试图避免令西方国家介入战争。上星期普京搭乘一款可载核的 TU-160M 战略轰炸机，从莫斯科以东的喀山飞机制造厂出发，进行了大约30分钟的飞行。他的举动亦被认为是试图在选举前展示其实力。
北约在俄乌战争爆发后，曾经一度传出有意在日本设立办事处。27号开始，北约欧洲盟军最高统帅卡沃里访问日本，拜会了防卫省以及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这个亦是北约欧洲盟军最高统帅首次访问日本防卫省。日本防卫大臣木原念在会晤期间表示，不单止在欧洲，印度太平洋地区亦发生试图主张透过武力改变现状的情况，因此日本和北约加强联合是必然趋势。请听报道。
今年一开春，北约就同日本有咁样嘅互动，外界关注其原因同进展。海南大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向希望之声表示，北约欧洲盟军统帅卡沃里拜会日本嘅外务大臣以及防卫大臣，一个系外交，一个系国防，呢个系两个相当重嘅位置，目的就系北约同日本能够做更紧密嘅结合。陈文甲指出，北约欧洲盟军同日本的自卫队来进行合作，一共有16项的重点合作领域，包括海洋、太空、AI 网络等这些技术。这一次的行程第一个重点当然是美国的授意，一个民主阵营的一个结合。第二个，日本敢公然同北约对接，咁显而易见，俄乌战争对印太国家而言，对日本而言亦是一大的警讯。卡沃里表示，北约同日本面临的威胁是全球性的，为了破除威胁，北约必须同共享价值的国家进一步合作。日本同北约的定制伙伴关系计划讨论2023年至2026年双边推进合作的内容。据悉，双方考虑到俄罗斯同中国深化合作的举动，认为印太的状况亦会影响到欧洲，为因应共同安全保障课题，日本同北约决定强化合作。陈文甲认为， 日本从2020年开始已经获得参加北约峰会的邀请，日本亦提高了南韩、澳洲和新西兰的关系，分别签署了个别针对性的一个伙伴关系计划。这个反映出不管是北约或者是日本，他们所面临的威胁是全球性的，不单止是地缘政治的一个对抗，更重要的是一个自由民主和专制极权的对抗。他所承受的可能是中共、俄罗斯、北韩的一个报复，但是当整个国家安全、民主体制受到严重的威胁之后，当然他会铁了心站在自由民主阵营来做一个对垒和对抗。
欧洲上个礼拜开始执行红海护航任务，德国等国海军的军舰参与护航，磨合期间差点发生一些不测。据悉在这个礼拜一，一艘德国军舰在抵达战斗位置之后，向着一架无法确认归属的飞机开火，然后发现那个是一架美军飞机。请看报道。
28号，德国国防部发言人发布声明，德国萨克森级护卫舰黑森号发射两枚 SM-2 防空导弹，试图击落一架来源不明的飞机，两枚导弹最终落海。后来发现那架目标军机实为一架美军 MQ-9 收割者侦察机，据称该侦察机因为某些原因并没有打开敌友识别系统，差点受到德国击中。消息指出，这架无人机不属于当时参与美军红海护航任务的部队，而是归属于另一部队。由于发生沟通不畅，导致德国黑森号错误开火，而在26号晚间，德国军舰击中两架胡塞武装的无人机，完成了保卫任务。据悉，黑森号将同欧盟护航编队一同运作，在红海停留到4月底。随后到达的部队需要连续在红海护航4个月，亦是在同时，基于导弹跌落的问题，德国国防部注意到军队舰艇的弹药更换问题。国防部指出，德军黑森号以及同类舰艇上使用的特殊型号导弹已经停产，意味着必须更换另一类导弹。军舰仍然需要对战斗管理系统进行升级，并且需要进行硬件改造才能够使用最新的导弹。因此这个亦是该艘军舰在红海逗留1个月就必须返航的原因。
2月29号前美国职业外交官罗查承认，他涉嫌担任古巴情报人员几十年，泄露美国机密情报。之前罗查的案件被认为是美国外交史上最大的耻辱之一。请看报道。
美联社报道指出，由于充当古巴代理人的罪名，73岁的罗查最终可能会面临长期监禁。29号开庭期间，罗查带着手镣和脚镣出庭，期间招认罪名。作为他认罪的交换，检察官撤销了包括虚假陈述等13个指控。罗查为美国国务院工作了20年，期间涉嫌从事大量间谍举动。他曾经在驻玻利维亚大使馆以及阿根廷、墨西哥、白宫和哈瓦那美国利益部门担任高级职务。他卸任后的职业生涯还包括担任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的特别顾问等。即使公开了他认罪的消息，美联邦当局亦很少透露罗查为援助古巴所做的事情。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国务院调查人员认为，这次泄密造成的损害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进行秘密评估。同时媒体警告，在多年来罗查间谍案存在诸多被遗漏的危险信号。比如说，一名长期担任中央情报局特工的人在2006年收到一条举报，说罗查是双重间谍，但他从未受到追踪。另一份情报显示，中央情报局早在1987年就意识到卡斯特罗在美国政府内部深处藏有一名超级鼹鼠。一些官员怀疑这个可能是罗查。另一方面，在29号罗查决定认罪的几个钟头前，一名在神秘车祸中丧生的古巴著名异议人士的遗孀对罗查提起过失死亡诉讼。这份诉讼指控罗查分享情报，使古巴共产党领导人有勇气暗杀其主要异议人士对手。
好啦，今日嘅新闻就报道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